人受负伤，被那个小毒蜂给蛰了这么一下子。一开始呢没在意，可到了晚上蜂毒发作，多亏啊他不尝了那么一口蜂蜜吗，把这毒啊给压了这么一下，又闻到那个灵药的香气，哎，要不然呢这命都难保。不过这个邓隐呢，他家里有解药，如果在这个毒啊刚开始发的时候，哎，马上施药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可是这个仁寿呢，一开始不想惊动主人，自己就这么忍着，也没当回事，但是痛苦难挨呀，一直到半夜了，实在受不了了，腿都肿了，而且一开始是痒、麻、痛，后来呀，奇痛无比，麻痒入骨，再打算找这邓隐来不及了，扑通一下，由在床上掉下来了，昏厥过去。邓隐可不知道，一直等到天亮，邓隐把这早点都预备好了，等着哥哥起床一块吃早点呢。哎，我哥哥怎么没来呀？哦，昨天太累了，睡过头了，我去看看吧。这才到这屋子，推门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赶紧把书童叫来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让你伺候我哥哥，你看看啊，晚上你也不来看看。再看仁寿啊，浑身上下都冰凉了，一摸都炸手，跟冰块一样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一看这腿，明白了，黑紫色的。哦，昨天呢说这蜂毒还没留意，这怎么办呢？这耽误了一宿了，现在虽然有解药，短时间内不能治愈，但是呢恐怕我哥哥先缘有份，哎，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。本来呢你要吃了那个果子不也没事了吗？可偏偏还掉了。哎呀，这多急人呢，这个赶紧让人把这仁寿搭在床上，拿自己的解药敷在这个伤口之上，哎，有这么一半，拿出一半化开之后，撬开牙关给这仁寿灌在肚子里，那么嘱咐这个书童啊，尽心竭力照看我的哥哥，现在凉了，吃了药之后他就热了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至少也得折腾这么一个多月才能下床行动，而且在这期间痛苦难忍呐！啊，当年呢我们家也有人在那山谷当中被这毒蜂所害，死了好几个人呢，后来多亏呀巧遇老仙师，这才配制灵药，从他爷爷那辈儿搬来这隐居，就被这毒蜂所害。所以说这个邓隐他爷爷他父亲呢都见过这个于道人，还是于道人呢给配的这解药，但是这药呢你得马上蛰了马上治，哎，抹上一吃，一碗茶的功夫就好了。可这时间耽误的太长了，这人都快完了。哎呀，但是看仁兄根骨禀赋不同寻常，那么就是死马当活马治吧，这毒气已然发作了，那么治起来呢就得慢。哎，多亏这个仁寿啊吃了点蜂蜜，还未能使毒气攻心，要不然就完了。这功夫吃了药之后，这仁寿慢慢的就醒过来了，但是难受啊，浑身上下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疼痛难忍。他光疼还好，他还痒，又打这骨头里那么痒，这个是最难受的。邓隐呢安慰安慰仁兄，只管在此好生的调养，不出一个月两个月，管保你啊能够下床行走。仁寿既感激，哎，又担心呢，担心错过了拜师的期限，过两天老师来了，我这儿不能动，这怎么办呢？邓隐一看呢，说哥哥，这样吧，既然大哥先缘是前定，即便是晚喽，终究也能随心如愿。哎，注定了他是你的师傅，你是他的徒弟。这个呢，晚几天晚几天，也不用着急。 任寿啊，好像有打邓隐这话语当中，哎，听出来说自己有这仙缘，仙缘巧遇嘛。那么当年老师呢也有三年之约，那么就奇怪这邓隐他在此久居多年，近水楼台跟这于道人又认识，那他怎么没拜师？心里就这么想，但是呢没有明说，没问。由此之后啊，仁寿就在这邓家养病，这邓隐床前床后殷勤伺奉，两个人这感情啊一天比一天的深厚。邓隐呢更是多次提起说，以后咱们就跟亲哥们一样，哎，荣辱与共，成败进退相同。那么这仁寿呢听这个邓隐这意思，也要拜这春三子为师，也难得两个人是志同道合，啊，多这么一个同心同德的骨肉之交，将来也是师兄弟，相互扶持，这不是更好吗？那么理应当呢安危福祸彼此相共。可是因为这个仁寿啊有这伤病在身，就是心里那么想也没有多说，自己又是受恩于人，也难以啊一时表现。那么这邓隐呢也发现这仁寿忠诚老实啊，不会说话，外冷而内热，所以对他呀也是关切异常。邓隐此人呢也是正直刚毅，哎，智勇双全，也不会啊拐弯抹角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山里的孩子嘛也是挺直爽的，所以两个人越交越厚，哎，这关系啊越来越亲密。可是邓隐呢也有点这个心里啊有一点这个愤愤不平。怎么？他平常里自负自己少年英俊，绝顶的聪明，又是文武全才，向道之心坚强，明明我是载道之器，可是多次相求啊，这于道人偏偏不收。为什么三年前主动跟这仁寿有三年之约，让他到武当山桃花坡前来拜师？我哪一点不如这仁寿？哎，要说聪明，我比他聪明；要说这模样，我比他漂亮。所以心里多多少少啊，哎，有这么点纠结。哎，凭什么收他不收我？有一点啊，雨量之感。就周瑜诸葛亮啊，这种想法这种感觉吧。但是慢慢跟这个仁寿这么一处啊，时间这么一长喽，也感觉自己啊比起仁寿来啊稍微的差那么一点。自己虽然也是良才美智，但是到底是有点华而不实，有好些短处，起码自己的心性好着急，所以说自己是道心坚强，但是有时候呢哎，老是着急，不像对方。看人仁寿聪明啊而深厚，无论言行动作无不是从容中道，自合规矩，气度那么端宁啊，自然有威，可恰恰又有一股中和之气，和蔼可亲，令人于敬畏当中自生依恋，就不由自主就拿他当老大哥，自己啊就觉得自己是小弟，比人家差一点，你不服都不行。哎，这就是那种气质所影响的。所以有打内心当中对这仁寿也是佩服万分的、啊。骨肉之交兼为未有。哎，把自己平日里这点啊豪奢自傲刚暴任性的气质也改了很多。你看这就是跟什么人交啊，跟什么人在一块儿啊。不是说嘛，与君子交如乳芝兰之实，久而不觉其香。慢慢的受他的影响，自己啊也提高了。那么仁寿呢也喜欢这邓隐，看他聪明智勇，又同盟义重，也巴不得促起成才。起初呢虽然感觉他直言无隐，但是也有点这个娇惯任性。那可能是父母早亡，一个人在这山里啊，一向呢是自大，难免的不纳忠言。但是时间这么一长呢， 自己说的这话呀，邓隐也听，哎，好些毛病啊也改，有时候啊也自我的检讨，被己行错，杀伤太多，自陈过失，事后生悔，也从不闻过是非，知错就改，哎，是自己的错误啊，自己还承担，也有担当。嗯，但是在这山里长大的呢，天性嫉恶嗜杀，但是所杀的呢，不过是山中的毒蛇猛兽、害人之物。虽然是下手有点太狠，有时候赌窝掏，点火就烧，有点这个违天地之和。你世间的一切生灵皆为生命啊，但是能够回头呢，知错就改，认过知悔，人寿啊也就不再多说了。你再责备，这就有点求全责备了。那么转眼之间半个多月，人寿啊精神方面好一点了，但是还不能下地。那么这一天呢，邓隐跟他说，有人在这卧梅峰下又发现了自己啊头年在那雪地里搭救的那风和尚，自己打算去找找。一开始人寿啊觉得呀，也就是一天两天他就回来了，可没想到一去好几天，而且这邓隐呢还把那书童胡良也给带走了，家里就剩下那个胡春一个半的老头子，跟他说话呀答非所问，也耳背，也说不清楚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心里着急，惦记自己这兄弟，可是自己呀卧病在床，又下不了床，又等了这么两天还不见回来，自己强挣扎着扶着床啊扶着墙啊，哎，在这屋里能够走几步，能够转悠转悠了，这就快一个来月了。自己兄弟两个这情分越来越厚，你看突然间分开这么几天呢，哎，还特别的想念，就怕兄弟有什么危险。怎么一去这么些日子，不行，我得去找找。就问这胡春，这胡春呢，你别看有时候糊涂，耳朵也背，但是毕竟啊在这儿生长的，哎，跟他打听个道路还是知道，说这卧梅峰总算是问明白了。人寿那枪挣扎着打点这包裹兵刃，这就奔这卧梅峰。卧梅峰在武当山的南边，得由打这翠屏峰绕过去。可这翠屏峰啊十分的危险，山势陡峭，那么自己呢这腿脚刚好，但是寻地之心也就喝出去了。按照这老仆人胡春所指点的路途，这人寿就直接奔着翠屏峰来了。可刚到这翠屏峰山崖之下，突然之间心神一爽，怎么又闻到了当初闻的那种兰花的香味。突然间人寿这心头一动，二弟邓隐曾经说过上洞藏宝，那宝贝是什么？是两口宝剑。但是当时他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没敢下手，不过又说这神物有主，兴许是等待未来的主人。那么这主人是谁呢？是邓隐，也或许是自己，这也未可知啊。那么这几天呢，邓隐伺候这个人寿的时候也聊起来了，说那洞子封上之后，他回头又去看了，不知道怎么的，那石板跟那洞子已然长成一片，再也打不开了。那么再者说呢，那灵珠仙草必须是那个石洞当中那些泉水滋养，如果把它移植出来啊，不一定能够成活，何苦为了一己之私而毁此仙府灵葩呀，不如就有它深藏洞府之内，以待将来有缘之人吧。可今日自己走到这山谷当中，又闻到了花香，难道说这灵果二次结食不成？自己啊上一回没吃到，难道说自己命里该有这仙符？那不可能啊。邓隐说这果子1300年开一次花结一次果， 这才一个来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一来是心中纳闷，二来呢自己身上带伤，也想呢自己尽快的恢复健康，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想起来这灵药的用处，那么又想呢上洞当中有两口宝剑，哎，就去看看吧，反正怎么的也得打这个山上翻山而过。哎，他正在这想着呢，突然间耳畔又听有金玉龙吟之声，哎，上一次听见也是这个声音，赶紧顺着原路爬上这上洞，钻在这洞子里，这么一看，以前砍掉的蜂窝，哎，零零碎碎还在这洞子里，然后其他的呢，没有什么这个别样，跟上回来差不多少。仔细这么一听，这声音呢，好像不是这个洞子，是下边那洞子。啊，刚才在这山谷当中啊，听得非常的真切，现在到这洞子里啊，倒听不清楚了。那么又到这下洞，哎，到这下洞一听啊，声音好像在上洞，但是下洞当中这个兰花的香味一阵一阵越来越重，这不对呀！这邓隐跟我说嘛，这个石板呢跟这石壁长在一块了，再也打不开了。这怎么谁挪开了？跟我二弟说的不一样啊！他就顺着洞子，哎，往里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越想越奇怪，往洞子这个深处走一走吧。上回来呀、啊，有大石头堵着，自己没注意。这回这个石头啊，不知道让谁给挪开了，还有个洞子，但是再往里走，这洞子里可黑呀。可是看远处啊，这洞子的深处好像有点亮光，难道说外头啊通着这个室外？可越往里走，这清香浓郁的这个味道越来越重，那么一闻这股香味呢，自己啊感觉到神清气爽，也不那么难受了。那往里走，再往里走，这香味突然间刷一下没有了，就想起来邓隐当时所说，这灵药诸果在成熟之前花香收敛，一看呢那两片枝盘还是原样，并没有再长新的这个果子，只是啊在这灵芝当中那几片兰叶，哎，又重新开了这么一朵兰花，哎，又长出新花来了，当然小得多呀。这花瓣刚刚舒展，里边露出来这么一枚啊，上青下白，六棱的果实。哎呀，人寿这么一看，既然开花结果，这香味又与先前的相同，想必跟那个朱红的果子，哎，也是差不多少，也是这灵药仙果呀。那么此种灵药仙草旷世难逢啊，这要是邓隐在呢，哎，我们哥俩一块吃，可他现在好几天不在家，那么我独自一人在此有这等奇遇，不可将他荒废呀。糟践了，那不又糟践了吗？得了，我呀、啊，我走近了，我仔细看看吧。那么上次来的时候呢，看底下啊有一些泉眼，这个泉水呢有这么一层啊薄雾，把这灵芝笼罩。到这果子快成熟的时候，水势下降，诸果成熟。成熟之后，这水又涨上来，好像这水也有灵性一般。怎么现在一看呢，这水几乎都干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仁寿仔细往下定睛这么一瞧，啊，当时就是一愣，